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行销背后的逻辑哦。今天来聊一个比较有趣的议题。今天如果你发现我含卤蛋的话，不要太压抑，因为就算我今天咬到舌头了，所以舌头有点痛哦。今天来聊一个比较有趣的议题哦，关于一样是回到 AI。那前阵聊了很多 AI 的东西嘛，那大家都听过，就算是很多厂商都有提供 AI，然后 AI 可以自己训练。那最重要的事情是 AI 啊，它要怎么样训 AI？在训练的过程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路。那为什么出厂的时候它都已经有一些知识跟技能呢？其实这个是有原因跟成因的。那拿到这些 AI，我们还能帮它做什么呢？今天就要聊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议题啊。那其实所谓的，一般我们现在拿到什么像 GPT 也好，或者是 Google Gemini 也好，其实这些都是已经经过训练的模型，这个叫大型语言模型嘛。那这种大型语言模型，它里面其实都已经经过这两家厂商训练了。但是这样的训练呢，给大家拿到今天这样的体验。那当今天你在使用它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诶，它有些小事情就是办不好，或是太尖酸的事情，太尖，不是说尖酸，艰难的事情，太微小事情它办不好，你可能会希望它把它办好一些。这时候你就会觉得它美中不足。那如果你想改变它，对啊，这两家厂商都有提供一个特殊的服务，叫做 Fine Tune，你可以自己用。一些资料提供给他，让他训练。训练完之后呢，他可能会对这方面的事情稍微有些理解。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这块 fine tune。我不知道 Isabel 有没有以前学东西的经验？你觉得学东西经验的时候，怎么样让你学习会让你觉得最快？那给你理，那假设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是老师跟你讲原理，第二个是老师跟你讲例子，再不跟你讲原理。你觉得哪一个会让你觉得你看起来最懂这个事情？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偏向学历史，因为可以从透过历史会比较有关联性，那借由这个关联性来去推导后面的论证。
了解，那其实大家应该已经听出来一件事情，其实，在学习这条路上有很多的选择方法。有些人会透过大量的例子练习，然后去体悟中呢，最后去学到一些东西。那有一些人则是在一开始就坚持说，我要理解它，我要认识它，我要弄懂它。那不论你是哪一种，其实都没有错误答案。但是，那机器是怎么学习的？这就有趣了吧？我们都叫人工智慧，所以它一定是通过人的学习模式去模拟出来嘛？人的智慧怎么形成？那这个人工智慧估计大概就会有相同的 path 跟路径。其实很有趣哦。如果你对人工智慧有稍微有点了解的话，那所谓的他们在出厂之前的学习，其实是这是透过一种计算的方式，算很多很多的，就是各式各样。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文字接龙的游戏，但这是讲到比较术语化一点。那里面就是把各式各样的面对问题，然后可能给予一个答案。其实，当你会去讲说这是文字接龙的游戏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先透露了一件事。对，当我今天在跟你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其实我要讲的跟你讲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说，当我今天跟你说华盛顿的时候，你怎么知道我讲的华盛顿是美国的行政区，还是我讲的是总统呢？有很多语言模型的方式去认识它，包含更早之前在这种现在我认识的生成式 AI 之前，其实就有很多的研究都在讲这方面的东西。那其实最重要的关键是透过一些实例跟上下文去摸索你可能在指的是什么。那这些 AI 其实也会用类似的方式去学习去认识。所以你说它是学习吗？更像是一种学习，比较像是人主动的概念，或者说我们在我们的世界里，因为以前没有 AI，所以我们就说这是人会学会这件事情。那 AI 会学会这件事情这个概念，其实只是用我们的理解去描述的。那这样的感受呢，其实更像是他透过了一些很多人跟他讲这样的事情之后，他觉得他下一次应该这样回复。那这样的感觉会比较更加真实一点。那我回到我们前面刚刚讲的 fine tune，其实我们的 fine tune 也是一样的道理，给他很多很多很多的例子。他会学会两件很有趣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精准的回答，这个是有机会被达成的。这个精准的回答叫做我们人去看他的答案，觉得他精准。但这个精准，即说穿了，就是对于我们现实社会的理解，它是能够回答出最贴近现实的答案。那另外一个情况叫做什么？除了精准之外，另外一个答案叫做他会学会推理。当你今天用同样的话跟他讲100次之后，给他100个例子，这样讲说，最后你可能会发现，你给他一个全新的题目，他过去资料库里面没有的，他也会用相同的语句跟你讲出类似的事情。 但是不论它正确性与否，它就是会兜出这奇怪的东西出来。这个就是它最有趣的地方。那这样的推理跟学习过程，在我们人身上其实也有一段时间是这样，不是吗？以前我们学时候在看一些国文课本的时候，以前你可能话都根本就讲不好嘛，对不对？你爸爸妈妈在讲话，你慢慢听之后，你就学会了他跟他讲话一样的方式，说话的方式、逻辑、语调，其实也都来自于模仿，这就是很相似的一件事情。对，所以 fine tune 它其实就是一个在这过程中，透过大量的例子，不能说大量吧，讲大量也没有到多大量，有时候很小的资料就可以达成很大的效果。那 fine tune 就是透过例子提供给他，让他去学习这件事情。那其实很有趣的事情就那，诶，可是准备这么多例子，那不是很累吗？对，其实真的蛮累的。那你会需要用到 fine tune 这个功能的时候，表示你大概需要它完成一件特定领域的事情。而一般现在已经在主流的模型，其实大部分都是比较对于一般事物可以有做得很好，但这些特殊特别 niche 领域的时候，如果真的办不到，那你就可以用 fine tune。但是 fine tune 的模型并多半啊，现在没有对市售最大型的模型，就是说或是最先进的模型直接开放，因为大部分先进模型都已经有能力去处理绝大部分80%的事情，所以啦，这时候他们有一些厂商就会开放一些小模型让你 fine tune，或者说小模型旧的版本，例如说 GPT-4 现在好像还没开放 fine tune，但是 GPT 3.5就可以 fine tune。但是呢，你只要经过 fine tune 之后，其实你就会发现，有一定的几率，有些研究显示，fine tune 过后的模型啊，其实有能力做的，在那个领域做的比 GPT-4 还要好，也就是说它被就是稍微变得这样补习班补课了这样子，然后变得很厉害。那准备这资料非常的麻烦，一定要需要花一些时间去做。那为了要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好，有些人就想出一些奇各式各样的方法，例如让另外一只 AI 聪明的 AI 帮他准备教科书，让他去学习，这也是一种方法。所以啊，到后来啊，其实最后你会发现，你很有机会打一套组合拳出来，就是一堆 AI 互相产出部分东西，然后结合一起，最后变成一个超强的组合拳这样子。之后，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呢、啊，我们要学会的事情，并不是去单纯认识这些 AI 而已，除了要会跟他沟通、使用这些 prompt 之外，让他理解之外，理解它的特性之外，研究之外，最后最重要的搞不好变成是你要如何善用每一组不同 AI 的强大能力，并在知道什么样的时间点能够激发它的潜能。这个我想也是最近很常说的吧。那听完之后，大家可能会觉得很 shock，真的假的？原来 AI 可以这样用。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玩一下，现在市售 AI 真的非常的多，都可以去认识一下、了解一下。那 before 在 AI 变到真的完全聪明之前，也许你会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一些有趣的东西，也不一定。好吧，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啦。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来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那我们的内容会定期会在 Apple Podcast 上架啊。如果你想要对我们的内容提出一些建议，或者是跟我们讲分享听一些什么事情呢，我们都可以帮你调查。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哦。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啦，我们下次见，拜拜。